弟兄姊妹，主日好。今天我要继续来看这个，为什么什么是使徒保罗可以向着标杆直跑的秘诀？那今天讲的呢是第三讲。我们一起来把。每次都要读的这一个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第13节到15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这段话是保罗在监狱里头。在罗马的监狱里头，他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那把他的心智，他在主面前的这个心智，表明出来。我们按照参考书告诉我们保罗的年龄，他这个时候在监牢里大概是已经64、65岁了。那么，这么一把年纪的人，服侍主也有20多年，他在神面前的那个心智是一直没有改变的。那他有在去大马色的路上一个神奇的经历，耶稣向他显现，所以他有第一手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以前不认识他，按照他祖宗的遗传，他定这些信耶稣的人都是异端，都是该赶尽杀绝的人，他才是替天行道。可是当主耶稣向他显现、向他启示的时候，他的整个的人生就180度的改变。以前是逼迫基督，现在是侍奉基督。那这20多年、26年下来，他在神面前的心智，是只有增加而没有减少。那我们一直来追寻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这一个神的老仆人，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渴望啊，他说：“我不认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样的一个心智，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思考，在寻找。的答案。那过去我们讲过，几个重要的动词，他保罗曾经第一个动词讲到他这个心智的时候，他说我，这个 count，英文这个字是 count，中文呢就是当做，就是在第三章第七节的地方，他说。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着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当作这个词是第一个，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我们去交通的，然后到第二讲的呢，我们就来看到这个至宝，他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为至宝，他把万事。跟耶稣来对比的时候，他 选择了基督，因为他说基督是至宝。那这是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讲过了，我不重复了。那么到第二讲的时候呢，我们就来看到这个所罗门王他是怎么样的来告诉我们这一个这个至宝是什么啊。那么所罗门王在箴言第八章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啊，第十节到十二节，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宁得知识胜过黄金，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不足于比较。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又寻得知识和谋略。所以在这一个所罗门的这一个箴言里头，到第八章的时候，这个他知道的智慧在这里以第一人称啊，他说我智慧啊，来介绍他的自己，他来向所罗门启示，也向后面世世代代的人来启示，他的价值超过珍珠啊，他的价值一切金银都不能够来与之相比，他是无价的。那么到了第一节的时候，他说到这个智慧是一直在街上这个发生，要人来追求他。他在第一节的时候说，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 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众人啊，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换而言之，这一位智慧，他是在各处的地方，在街的城门口，在十字路口，都一直发声，要来向世人呼吁，要来追求他，要来认识他，因为他是神要赐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礼物。到十七节，所罗门就告诉我们这个智慧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所以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我们跟这个智慧之间，第一，你要来寻求他，第二，你要来爱慕他啊，这个是在十七节的时候告诉我们的，我们过去也讲过了，今天再重复，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好，讲完所罗门给我们的启示关于智慧，那我们也讲了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里面，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对吧，讲到天国，他第一次向他的门徒来启示天国的真理。那么在这一个启示的里头，他特别告诉我们你们要祷告啊，所以他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他说你们要祷告求什么，求好东西，这个是我们过去讲的。那么为着求这个好东西，这个路加福音就告诉我们是指着圣灵。那么这个圣灵，当然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在新约的时代是基督徒都有份的，旧约不是每一个人有份，旧约只有少数受膏者才有圣灵，其他的人是没有圣灵的。圣灵真正赐下来是在新约的时代，是从主耶稣复活升天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才真正的浇灌下来啊。那么 基督徒是有圣灵的，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我们能够认罪悔改，我们来接受耶稣，这全都是圣灵的工作。但是这里叫我们求圣灵，那求什么圣灵呢？那你从保罗的榜样里头，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保罗在他的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里头就说，保罗说，我为你们祷告，祷告什么？求那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叫我们真知道他。啊，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一个认识基督这件事不是一次的事情，是穷一生之力，而且从今世一直到永世来认识基督。因为基督是神一切的丰富都放在有形有体的放在基督里头。换而言之，神如果是一个无限的丰富的神，那他的这一切的丰富都藏在耶稣基督里。那今天神要我们来认识基督，得着这一个好东西，那这个就是指到智慧与启示灵才能够让我们进入这一个奥秘的里头，这个珍宝的里面，至宝的里头。所以这个关键是这一个智慧与启示的灵。好，关于这个好东西，在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求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三个动词。第一 ,ask, 祈求的就给你们，这是第一个动词，我们上次讲的。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二个动词，他寻找的就寻见。那我们下一次才要讲第三个动词，叩门的就给你开门，对吧？这是马太七章七节主耶稣教导门徒的这个三个动词。而这个三个动词他七节讲一次还不够，到第八节再重复一次。那这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三个动词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中文的动词没有能够表达它的时态，因为在英文也好其他的语文里头也好，这个动词是有讲究的。这比如说我吃饭，这个吃有过去式，有现在式，有进行式，有未来式，就是它的动词是很有讲究，告诉你这件动作，这个动作是过去发生的，还是现在发生的，还是现在正在发生的，还是明天未来发生的，它是有讲究的。我们中文就没有办法表达，在光光看这个动词的本身是没有办法看清楚到底这个动词是什么时态，英文就可以看得出来。那好，那这三个动词当主耶稣讲你们要 ask, 你们要 seek, 你们要knock, 这三个动词它的时态上来讲的话是 keep asking, keep 这个 seeking, 第三个动词 keep knocking, 那么这个表达什么？就是这一个动作是一直继续进行的一个动作，也就是说你不是 只求一次，你是要一直在神面前求。那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第二个动词 seek, 寻找。这个寻找不是找不到就拉倒，你要继续不断的寻找，这是这个动词的讲究的地方啊，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来思考主的话语的时候，主都有一些重要的秘密隐藏在他的话语的里头， 我们来解密的时候，要把神的话解开的时候才有亮光，所以我们就必须来好好的思想主耶稣每次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是怎么教导门徒的，这是我们在一起交通的目的。好，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一个第三讲呢，我们就来注重到这个 seek 这个字，就是寻找，寻找。那么所罗门就告诉我们，在他的箴言里头，他说：“爱我的，我也必爱他；恳切寻找我的，必寻见。”所以这里讲到这个寻找啊，他是要有一个恳切寻找的心。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主耶稣怎么告诉我们他自己是怎么样一个榜样给我们看。我想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那个地方是讲到天国的奥秘，主耶稣讲了八个比喻啊，关于天国。那么如果你去看马太福音十三章的第44节到46节，那里就告诉我们两个比喻。我们来看啊，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个珠子。所以在这44、45、46三节圣经里头，主讲了两个比喻，关于天国的宝贝。天国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宝贝，而且是一个隐藏的宝贝。那怎么样来得着这个宝贝呢？那你去看他第一个比喻是说，这个宝贝是藏在地里的，那有一个去找寻宝的人啊，讲到寻找，对吧？这个人是寻宝的人，他就发现了这个宝是在藏在地里，所以他就很高兴的去把他所有的变卖了，来买这块地，因为这个地里面藏着那个宝贝。这是第一个主耶稣说的。第二，他说天国又好像什么？好像那个贵重的珠子被一个行家找到了，他为了买这个贵重的珠子，他变卖所有去买了这个珠子。所以你在这两个比喻里头，你得到两个重点。你要去找这个宝贝，第一你要有眼光，对吧？所以这个寻，就是智慧与启示的灵为什么重要，就是智慧启示灵让我们能够有这个属灵的眼光。你没有这个属灵的眼光，你不是货，你给你看你也不知道这是宝贵，对吧？所以这里就告诉你，你必须试货，像保罗就是试货的人。那么他试货，所以他看万事如粪土，他让认识基督为至宝。那么我们这些基督徒，或者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根本就对主从来没有兴趣，有兴趣过。那等有一天感谢神，神开了我们的眼睛，我们信了耶稣，这算是入门了。但是入门以后，我们有没有继续不断的追求寻找，哎，那就不一定了，对吧？有很多的基督徒就以得救就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了，只要将来我不下地狱可以进天堂，这我就满足了。他只是到了门口却没有登堂入室，他没有真正得着基督的丰富，这叫做 有眼不识泰山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需要不但得救，我们灵魂可以从地狱的火里面被拯救出来，我们要感谢神，但是这只是起步而已，好宝贝好东西还在后头。所以呢，那他要有一个什么态度，这个态度是什么？变卖所有，也就是说你愿意出最高的代价来买这一个土地，来买这个珍珠，这个代价是保罗出的，对吧？那么在这个讲这个主耶稣讲这个两个比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告诉我们天国是一个宝贝。那谁是第一个变卖所有买天国的人呢？就是耶稣自己。他撇下了天上所有的特权，他来到这个地上，对不对？他来寻找我们，他来为我们付上最高的代价，就是他上了十字架，对不对？他上了十字架，流出他的宝血来买赎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耶稣用了重价买的，这个价格是他的性命，这个价格是他整个天上本来享受的一切，他都把它放下来，他来到离开天上的，我们用俗话的语句来说，离开天上的荣华富贵，来到这个卑微的世界，来做木匠的儿子，生在马槽里头。所以他是撇弃了一切他能够撇下的，他来寻找我们这些人。所以这是他给我们看见的第一个榜样。那么你如果去这个路加福音十八章，你看到有另外一个反过来反面的教材。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节，我们要从十八节看到二十三节。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是你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所以如果你把这个整个的故事读完，你知道这一个少年的官是用今天的话来说是高富帅啊，他是一定是一个年轻有成就，是一个当官的，对吧？而且很有钱。那而且不但有钱，这个人的品格还是不错的。耶稣所说的这个诫命，他说你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当孝敬父母，这十诫里他都从小就遵守的。所以这个人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正人君子啊，对吧？照人看那是非常有德有才有成就的一个人，对吧？但是他知道有一件事情他没有，他才来找耶稣的。他没有什么，他没有永生的把握。他跟那个尼哥底母是一样的，尼哥底母是老了，对吧？他是也是一个犹太人的官，但是他已经老了。这个人不一样，他还是个年轻人。 好，他来找耶稣，因为他羡慕要得永生。那么现在耶稣对他说，你第一，变卖所有，分给穷人。第二，你要来跟从我 ,follow me。这是耶稣对他要得永生的挑战。也就是说，你要得永生，你愿意就像那个天国所说的变卖所有来跟随主吗？那这个人你就会发现他没有办法。他是一个年轻的财主，非常非常有钱，现在要他变卖所有分给穷人，对他来讲太难了。对彼得来讲相对而言比较容易，为什么呢？彼得也好，约翰也好，他们的财产总共多少？就是一条船，两张三张渔网，这就是他们的财产嘛，对吧？那主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很爽快，一下就撇下所有跟随耶稣，对他们来讲比较容易。但是对这一个年轻的人，这个少年的官可要他的命，所以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就是一个现实的一个例子，讲到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这个世界，你要什么，而你肯出什么样的代价，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讲什么？就是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个男人，另外还有妇女还有孩子，对吧？这个五饼二鱼是从一个小朋友的手上拿来，是他的午餐，但是他愿意交在耶稣的手里，所以耶稣就把这一个小孩手上的五饼二鱼祝福了以后掰开，这个神迹就出来了。那一天大家都吃得很好，而且还收拾了多出来的12篮的这一个食物。那一天大家都投票都同意，一致通过要选耶稣做他们的王。为什么？因为耶稣不但跟他们讲道，讲神的道，而且讲完道还有免费午餐供应。所以这一个对这个所有上万的人来这里听耶稣讲道是非常感动，非常高兴的事情，他们好像找到了他们人生的归属，找到了他们最终可以永代为王的这样的一个对象。但是很稀奇，耶稣并没有说谢谢父老兄弟支持我来做你们的王，耶稣没有这样，反而从他们中间直接走出去，耶稣不做他们的王。所以这是对这些人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啊！可是他们并没有放手，耶稣带了门徒从这个加利利海的这一岸就渡到对岸去了。那么这些人呢不放手，继续追到对岸去，因为他们要找耶稣做王，这个心倒是很有心的。可是耶稣说得很清楚，我不能做你们的王。为什么？你们的动机不对。圣经说得很清楚，在约翰福音6章26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了看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看到没有？你们要我做你们的王，是满足你们的肚腹， 我来的目的并不是满足你们的肚腹，我要叫你们得着生命的粮，是到永恒得永生，是天国才是我要给你们的。你们在地上能够有饭吃，可以在地上过享受的日子，这不是我建天国的地方啊！我是要给你们天国的实际，是要你们的灵性得到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改变，不是来叫你们吃饼得饱而已。我们很多人信耶稣目的也不过就是要满足我们今生的需要，吃饼得饱这四个字是很形象的，就是代表了我们今天有许许多多的人，我们人生观一切的价值观都建立在我身上，建立在现在对我的肉体，对我的这个肉身有什么样的好处，我能够享受这个啊，叫做我能够成功，我能够赚很多的钱，我有病可以得医治，我没有老婆我可以找到老婆，我没有儿子我祷告可以有儿子，也就是说一切的一切是围绕着我的需要，而且是围绕着我现今生的一切的一切。你没有想过神要什么，你只想到我要什么，而且我现在要什么，所以这叫做吃饼得饱。你对照的以前那一个古时候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对吧？这是他们的祖先。在圣经创世纪里面也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在他们的祖先里头，这个雅各是一个双生子，他的哥哥叫做什么？以扫。这两个人，神很清楚的说，我爱雅各，我恨以扫。为什么？圣经里面讲了一个故事，雅各跟以扫的差别，以扫是一个好像老实人，喜欢打猎，这个弟弟呢就跟他哥哥不一样。有一天这个哥哥为打猎回来饿得半死，弟弟在那里煮这个熬红豆汤，那么他就向他弟弟讨一碗红豆汤吃，弟弟说可以没问题，只有一个条件，你把你长子的名分卖给我，我就给你吃红豆汤。那这个哥哥傻里傻气的就说没问题，你要长子的名分就给你吧，我要红豆汤。所以在他的眼中，什么是第一优先？第一优先是把肚子填饱再说，因为现在对我来讲一碗红豆汤最实际，长子名分对我来讲这是叫做虚无缥缈，不能够满足我肚腹的需要啊！但是他不知道这个长子的名分是神的祝福，是有属天的恩典的包裹在里头，他就把它丢掉了，为着一碗红豆汤。所以这一个眼光的差别，就把这两兄弟虽然都是同一个父母生的，可是他们以后的道路完全一个天一个地，完全相反。所以这一个吃饼得饱的观念，从古到今永远是把这个价值观两条道路两种国度就把它分开来了。那神就要告诉我们，你要选那个上好的，不要只顾眼前，只顾你的肚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好，那你从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你又看到第二个例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实际发生的事情。 那我们再来看门徒的经历是什么。你如果打开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要来看耶稣出来传道，他拣选第一批的门徒，那个故事是什么？四本福音书里头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请我们打开圣经来看这一个当时的记录。我要你注意看哈，什么是耶稣问门徒的第一个问题？ The first question，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好，我们来看这个整个的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十五节开始。35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这个约翰是施洗约翰，站在那里，他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申正了。听见耶稣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另外一个就是作者写这本约翰福音的这个作者，他把他自己隐藏起来，他没有说。其实另外一个就是约翰这个作者。第43节，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你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塞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就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好，这是四本福音书唯一的一本记载耶稣怎么遇见他第一批门徒的。这个故事非常重要， 那我刚刚提醒你们，你要请你注意，耶稣第一次看见他的这几个门徒的时候，耶稣问第一个问题是什么？那故事是这么开始的，先是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他比耶稣早半年出来传道，他就在那里向世上的人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就有人听见这一个施洗约翰的道就悔改，那么他们就有一批人跟随了受了约翰的洗，跟随了约翰，做了约翰的门徒。那么基本上这一位神的大仆人先知施洗约翰，他是来为耶稣开路的。他传道传了半年之后，这一个耶稣就出来传道了。那当他看见耶稣，就指着耶稣做见证，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所以他的门徒当听见老师指着耶稣所做的见证，说他就是神的羔羊，就是要将来要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一个神曾应许的那一个救世主，那么他就有两个门徒。从刚刚的记录我们知道，那两个门徒一个是这个谁就是安德烈，一个是安德烈，一个是约翰。这两个本来都是做施洗约翰的门徒的，现在听见老师做的见证，他们两个就去跟从了耶稣。但是他们两个来找耶稣的时候，耶稣问的问题，你注意哈，我要你不但读了中文，你如果会英文的话，我也要你把英文的圣经拿出来对照，因为这句话中文的翻译跟英文的翻译有稍许的出入。中文的圣经，耶稣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这是中文圣经的翻译。你如果去看英文圣经，这个 NASB 就是新美国版的翻译的话，那么英文的圣经是说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也有的圣经翻译成 What are you seeking?这两种翻译都可以， looking for 或者 seeking， 你在找什么，你们在找什么啊？这个字就是那个主耶稣讲的三个动词里面的第二个动词啊。第一个动词是 ask， 祈求，第二个动词就是 seek， 你们要寻找。那现在耶稣的问题就是用这个动词，你们在找什么，对吧？这一群年轻人，他们在找一样东西，或者说他们在找一个人。那么先他们认为这个施洗约翰是基督，所以他们就跟随了施洗约翰。但是施洗约翰在他的见证里头，他说得很清楚，人家问他，你是基督吗？他说我不是，对不对？你是谁？那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十九二十节，对不对？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认为施洗约翰是基督，那么他说我不是基督，我只是他的先锋，在旷野为他做见证。好了，那所以这一群约翰的门，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在找什么？ What are you seeking? 你们找什么？哎，你好像很有意思，这两个人啊，没有直截了当的回答耶稣的问题，反而用另外一个问题来问耶稣。他说，哎， 拉比，在哪里住？啊，那耶稣就说，那你们来看。啊，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也就是说，这两个人，他们心里面是在找一个人，但是嘴巴没有讲出来，只是问你在哪里住，因为老师告诉我们他就是他，但是这两个人要证明一下。去跟耶稣住了一晚之后，问了很多的问题，耶稣一定是把他是谁很清楚地告诉这两个年轻人。这两个年轻人第二天一大早就去找自己的兄弟了，对吧？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安德烈呢，他去找他哥哥西门彼得，那个时候彼得还没有这个名字。那段对话就说，41节，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就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那么在这个地方中文没有办法表达，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叫做 THE， 就是定冠词。We found the Messiah， 这个定冠词在这个弥赛亚的前面， the Messiah， 那中文要翻译出来的话就是那基督，那受膏者。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讲出了那整个的关键，就是神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五节所应许的，将来有一天那弥赛亚要来，他来的目的非常重要，就是要除去世人罪孽，要解决人类的问题，而且是从根本根子上来解决。你必须把那个第九章七十个七的那个意象去读，你就可以知道当年神对犹太人的应许，神要赐下那受膏者，在但以理书是翻译的很清楚，那受膏者他要被剪除一无所有。所以呢，现在那一个600年前的应许终于是应验在他们的眼前，那这两个人就是找那个答案，看到没有？他们就是寻找神在旧约一直预言的。你注意看他在这个地方，他说这个预言是在45节，腓力找到拿单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这是摩西的律法有预言过耶稣。第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也就是这件事情是在旧约里面好几个地方提到，摩西提到，其他的先知也提到他，这个那受膏者，那弥赛亚是他们所要找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耶稣问这个第一批门徒的时候，你们在找什么？答案就在这里，他们就是要找那受膏者。现在这个受膏者就站在他们的面前，那主耶稣对他们就说什么呢？来跟从我，对吧？当你找到他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跟他走，因为他是神给我们的那弥赛亚，他不但是我们的救世主，他也是我们的王。因为你到后面读的时候，拿但业就说得很清楚，49节，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看到没有，他的身份一面是神的儿子，另一面又是来以色列做以色列王的，你而且还是那受膏者，你要做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在耶稣那受膏者的身上有多重的身份，他一面要解决人的问题，罪的问题，一面要来做以色列的君王，而且他的身份是神的儿子，在他的身上是有多重的身份，多重的使命要来完成，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你没有启示，你就看不见， 你也得不到他。这些人是寻求弥赛亚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是要这样来寻求。好，这是他们的开始。那我还要让你看看这本书的结束。啊，这个第一批，这里是我常常用一个语法叫做黄埔一期啊，这一些跟随耶稣的是第一期的，第一批跟随耶稣的人，你算一算有几个。好，到后来我们知道有成千上万的人来要跟随耶稣，但是慢慢耶稣讲道他们听也听不进去，又有很多人走了，对吧？耶稣有一次讲一篇道，叫做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哇，本来有好多好多的门徒跟随耶稣，但这篇道一讲，这些人都走了，因为耶稣的道他们听不懂，而且觉得这很恐怖，怎么这个人说他的肉可以吃，血可以喝，他们完全被这篇道绊倒了。这还不打紧，耶稣居然最后怎么样，被杀了。这个是根本完全不在这些门徒的脑海里面可以接受的一件事情。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的第16章，当耶稣来问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是第一个回答的让耶稣非常满意的，就是说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神，永生神的儿子。那耶稣说你是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你刚刚所说的不是人指示你的，是天上的父启示你的啊，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然后耶稣就从那一天开始就告诉门徒，他要去耶路撒冷，他要受文士祭司长许多的苦，不但要这样受，给他们受苦受辱，而且要被杀，但是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彼得听到这里完全不能接受啊，马上起来就对耶稣说啊，主啊，这是万万不能临到你。这是很有名的一个对话。那主耶稣的回答是说，撒旦退我到后面，退到我后面去吧，因为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你不体贴神的意思。这是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耶稣在从那一天起开始告诉，很清楚的预告他前面的路是艰难的，甚至要丧命的，但是他会复活，他第三天要复活，他要把人的罪解决，但是门徒听不进去。好了，等到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这些门徒都逃光了， 逃的逃，否认主的否认主，卖主的卖主。所以 这一批黄埔一期的人都跑光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里面跟从主，主耶稣说跟随我容易不容易啊？太难了。我们在跟随主的这条路上有很多的打击，有很多的失望，有很多的事情让你没有办法再走下去了。感谢主，我们来看的这个约翰福音的21章是耶稣复活以后，这些门徒都跑了，对不对？那21章就告诉我们一个很美很美的一件事。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记在下面。第二节，有西门彼得和称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纳人拿单叶，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所以从这段话里头你就知道，这些失望的门徒，耶稣死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埋了，他们的一切的盼望 这个那基督，以色列人所等候的那一个基督，居然被罗马人杀了。所以他们的盼望就失去了，对吧？灰心丧胆。那现在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彼得说的，我们重操旧业吧，我们以前都打鱼的，现在我们再去打鱼啊，生活还要继续啊。所以这几个人，这里算一算七个，都是耶稣当年的门徒，现在他们都去打鱼了啊，前途茫茫，还是重操旧业。那你看当他们这样子走回头路的时候，谁来找他们啊？谁找谁？第四节，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此因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是彼得，约翰对彼得说，是主。他的反应最快，当他这一网下去打得满满的鱼拉不上来的时候，他马上想起以前的经历。谁能够让他们能做到这件事情？他们打不到鱼，现在居然通通打得满满的鱼拉都拉不动。这个渔夫约翰马上说，是主。那是西门赤彼得赤着身，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上来。等等等等，我们就不念了。然后14节，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一切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这样耶稣问了三次，其他我也是不读了。最后我要请你问请你们念的是19节，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这个话就是他们遇见主的第一句话，就是第二句话。第一句话，你们要什么？你们找什么？那第二句话，你们跟从我，对吧？那现在当他们通通四散了，回去打鱼了，现在耶稣把他们通通要叫回来，请他们吃早饭，然后问彼得三个问题，你爱我吗？第二次再问，第三次再问，都离不开爱这个字。我们跟从主，只有一个力量让我们不会离开主，那个力量是什么？爱。如果没有这个力量，我们是走不了下一步的。我们一遇到困难，一遇到逼迫，我们就会灰心，我们就会丧胆。我们虽然有心要跟随主，这一批人是有心的人，可是靠自己的力量走不完的，走不下去。你就可以看到 seek 寻找，我们固然寻找主，但是更宝贝的是主也在寻找我们，而且是不断的寻找。他来从天来到地，在地上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不但招了他的门徒，拯救了他们，为他们舍命，今天神又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叫回来，仍然说同样的话，跟从我。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跟这12个门徒是一样有血性的人，我们有一点点爱主的心，所以我们今天一直聚会聚到今天。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会不会碰到像门徒一样的大的逼迫，甚至 让我们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保罗现在被关在监牢里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信耶稣。他前途也是渺茫，但是他仍然坚持，他仍然，他说，我并不以为我得着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力量若不是神来找我们，神来鼓励我们，耶稣亲自来请他们吃晚饭早饭，然后要来坚固他们软弱的信心，是主来寻找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才有指望，我们才有这一个坚持到底的力量。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鼓励我们来寻求至宝好东西，你吸引我们，但是我们这些小信的人，我们开始愿意，也走了一段日子，但是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活中碰到难处，在我们的追求的经历中，我们受到打击，这个打击有的是从教外来的，也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在教会里头的。总而言之，有许多的考验在我们跟随你的这条道路上。这十二个门徒在他们的身上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灿烂，他们那头三年跟随你的日子，主你祝福了他们。可是当你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这十二个人就散了，就灰心了，就丧胆了，就失去指望了。虽然主你老早跟他们讲过，但是这些也都好像淡忘了。主啊，你自己亲自来找你的门徒，你来鼓励他们，来吸引他们，来叫他们仍然跟随你。主，今天我们也需要你这样的恩典来鼓励我们，让我们的灰心能够再次被除去，让我们发酸的腿能够再挺起来，让我们失望的心能够再被鼓舞起来，让我们爱你的心也能够再眺望。主啊，让我们能够像彼得一样，能够爱你，一直爱到底。主啊，虽然我们爱不了，但是你的恩典，你可以保守我们这一点点的心智，直到你第二次回来。主啊，我们只有在你面前，为着我们自己祷告，也为着我们的所在的教会来祷告，因为你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人付上最高的代价来买书，也让我们也有同样的心智来撇下一切来跟随你，走完这条地上的路。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